主，我们再感谢你，用你的爱来召聚我们。你实在爱我们，每一次我们思想到你的爱，这不改变的爱，这绝对不会褪色的爱，乃是一爱就永久不衰的爱。主，我们只有向你感恩，只有俯伏敬拜。主啊，你从来没有甘心要让我们受苦，受苦呢是与我们有益，为要叫我们学习你的律例。主啊，借着受苦，主好让你的生命能够编织在我们的生命里，好来彰显主你自己的荣耀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为着你是这样的恩待我们。主，我们向你俯伏，向你敬拜，给我们一个向着你更渴慕、更单纯、顺服的心，依靠你，住在你里面，走前面的路，等候你的再来。主，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好，我们今天要进入撒母耳记上的22章。22章一开始就讲到大卫就离开那里，那这个那里我们知道是指非利士地。大卫开始逃难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他先去找了撒母耳，后来找了约拿单，然后找了祭司，后来又逃到非利士地。你看我们大卫就是很本能的，他想找能够躲避的地方，但是好像没有地方能够收容他，最后他就逃到了亚杜兰洞。我们知道大卫在旷野逃难的时候经过好多的洞，好多的山洞，这些山洞后来就成了他的避难所，成了他的山寨。那比较有名的洞，一个就是亚杜兰洞，一个是隐基底，这个以后我们会读到的。那当然还有一些不知名的洞。所以他在那里逃难，就想到很多时候我们好像也是被环境追逼，好像没有地方去，我们好像也有我们自己的亚杜兰洞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都听见了，就都吓到他那里。我们晓得如果大卫逃难，如果扫罗要追逼他，相信他的父家跟他的弟兄都不好受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的父家他的弟兄呢都来投靠他。那不仅他的父家，他的弟兄，那些受窘迫的、欠债的、心里苦恼的，都聚集到大卫那里。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，跟随他的有400人。很奇妙，大卫在那里逃难啊，那还有人愿意跟随他，这是很特别的事。这个等一下我们来交通的啊。好，这个时候大卫就从那里往摩押的米斯巴去了。对摩押王说，求你容我父母搬来住在你们这里，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。大卫就领他父母到摩押王那里，大卫住山寨多少日子，他父母也住摩押王那里多少日子。摩押地就属灵意思来讲不是很好的地方，它是一个属肉体世界的地方。但是大卫为什么要去摩押地呢？当然不是为着他自己，而是因为着他的父母。因为大卫在那里漂泊，你对于大卫这个年轻人来讲，跟在跟随人来讲都不是问题。但是他的父母呢，年纪老迈，我没有办法漂泊，所以大卫呢，爱他父母，虽然年幼的他父母离弃他，但你看大卫仍然爱他的父母，为他的父母安。找地方来安身。那为什么会找到摩押地呢？因为你不要忘了，大卫的曾祖母路德就是摩押来的，所以大概有一点这种关系，所以他就到摩押往那边去，就给他安排好，为的是怎么样呢？他说等我知道神要为我这样行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大卫在逃难的时候终于学到一个功课， 之前你没有看到他等太多啊，他有自己的办法，这天然的，不怪大卫，我们都是这样子。但慢慢他就知道，他所有可以找的人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提供他避难所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懂得要等了，他在那里等候，而且呢，他也要知道神到底要为他这样行，因为他知道神不会无故的让他漂流，神一定有目的，所以他在那里等候，而且呢，他是有目的的等候，他要知道到底神要在他身上怎么行。结果你知道神怎么带他吗？神给他一个先知，所以你看见先知加德就来了，因为先知是把神的心意要告诉他的，所以神他在等候，神马上就有反应。换句话，神就把先知加德赐给他。你知道我们等候，我们不是白等候的，我们等候乃是等候主向我们发言，等候主向我们说话。我们常常不懂得等候，我们一来到主面前，我们讲一大堆，我们就没有安静等候到底主要说些什么。所以这个时候先知加德就对大卫说了，你不要住在山寨，你要往犹大地去。大卫就离开那里，进入哈列的树林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是让大卫知道，大卫是躲在山洞里面，这山洞就是他的避难所，就是他的山寨。但是大神借着先知告诉他说，你不要住在山寨里面，你要往犹大地去。所以大卫就离开那里，进入哈列的树林。这就告诉我们，山洞不是他的山寨，不是他的避难所，主才是。所以如果你躲在那个地方很安全的话，你会太依靠这个山洞。但先知叫他出来，意思就是说呢，其实他出来是不好的，他是暴露他的身份的，但是呢，却让他经历主是他的依靠，主是他的避难所，主是他的山寨。所以后来大卫写诗的时候，都讲到你是我的山寨，你是我的避难所，你是我的高台，你是我的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有这样的经历。而且呢，当他在大卫在犹大地方出没的时候，你知道到后来最先高他做王的就是犹大支派，在以色列之前犹大支派，因为他在那里奔波，而他后面可以看见他做了很多事情。好，到了第六节我们就看见了，扫罗在基比亚的拉玛坐在垂丝柳树下，手里拿着枪，众臣仆侧立在左右。扫罗听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何处，那所以这个时候扫罗就听见了大卫在什么地方了。大卫在那里逃难，可是扫罗呢却是坐在垂丝柳树下，很舒服的，手里还拿着枪，随时要对付人的。众臣仆都侧立在左右，他就对左右侧立的臣仆说，便雅悯人啊，你们听我的话，耶西的儿子能将田地和葡萄园赐给你们个人吗？能立你们个人做千夫长百夫长吗？扫罗说这个话什么意思？你知道扫罗知道人的心很贪婪，他也怕这些人有些人会投靠大卫，所以他利用人心的贪婪，就告诉这些人，耶西的儿子能够把田地和葡萄园赐给你们吗？意思就是说，只有我可以赐给你们田地，我可以赐给你们葡萄园，我能够立你们做千夫长百夫长，大卫不行。你看，这就是利用人的贪婪。所以很多时候你要走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，你知道有很多的声音是要来诱惑你的。当主在旷野受试炼的时候，你看撒旦魔鬼就是来引诱他，你只要向我拜一拜就好，你不需要走十字架的道路，你要向我拜一拜，这些全部都是你的。所以仇敌常常是借着各样的好处引我们不要走这个十字架窄路， 来满足我们肉体，满足我们的需要。这是扫罗的振作，而且扫罗在这里没有称大卫的名字，他说耶西的儿子。所以你看扫罗一直是很鄙视轻视大卫，也在他的臣仆面前来 降低大卫。好，然后他就责备他们，第八节，你们竟都结党害我，我的儿子与耶西的儿子结盟的时候无人告诉我，没人告诉我，我儿子挑唆我的臣子谋害我，就如今日的光景也无人告诉我，为我忧虑。所以你看见一个离神很远的人，或者说一个天然的人，都是自我做中心的。所以我们都是这样子，我们天然都是自我做中心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来亲近神，住在主里面，接受主在我们身上的带领，十字架的道路。因为十字架道路把我们从自我的中心里面提升出来，然后以主为中心。所以你看扫罗是一个自我做中心的人，一个自我做中心的人呢，都是责怪别人，责怪别人跟自己作对，其实呢是他自己先跟别人作对。所以这是我们天然的人的本性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走十字架的道路，救我们脱离自我，好真正进入与基督的联合。一个自我中心的人没有办法与基督联合，一个自我中心的人呢，没有办法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多益了。那是第九节，那是以东人多益就站在扫罗的臣仆中，对他说，我曾看见耶西的儿子到了罗伯亚西图的儿子亚西米勒那里，亚西米勒为他求问耶和华，又给他食物，并给他杀非利士人哥利亚的刀。你看多益讲的话好像是正确的，好像是对的，但是呢却讲的不完全。你知道一个说谎的嘴唇啊，有的时候我们话可能是对的，但是如果你只讲部分的真理，那就不是真理，你知道，因为他有很多东西没有讲出来，听起来好像是对的。因为的确亚西米勒是把食物给他，把刀给他，有没有为他求问耶和华，这我们不知道，因为前面没有写。但是呢他也没有讲到亚西米勒是无辜的，因为大卫在那里并没有把真相告诉他。所以亚西米勒多益都知道这些，你看，但是多益的嘴都诡诈。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时候扫罗就把亚西米勒招来，还有他的父亲的全家的祭司都招了来，他们就来见王。扫罗就说，亚西图的儿子要听我的话。他回答说，主啊，我在这里。你看扫罗对耶和华的祭司从不称他的名字，不尊重他，称他为亚西图的儿子，都是在轻视他们。所以你看见一个人跟神出了问题的时候呢，跟人一定出问题。一个不敬畏神的人，你看他跟人迟早出问题的。但是亚西米勒其实很尊重他的，他说，主啊，我在这里。扫罗就对他说，你为什么与耶西的儿子结盟害我，结党害我，将食物和刀给他，又为他求问耶和神，使他起来谋害我，就是今日的光景。那亚西米勒回答得很好，他说，王的臣仆有谁比大卫忠心的？这是每一个人都知道的，大卫是非常忠心于扫罗的。而且他又是王的女婿，又是王的参谋，在王家中是尊贵的。他说，我岂是从今日才为他求问神呢？断不是这样，王不要将罪归于我和我父的全家，因为这事无论大小仆人都不知道。你看，这是真话，亚西米勒真的不知道。 但是扫罗怎么说呢？亚西米勒，你和你父的全家都是该死的。他扫罗不经过查明，直接定罪，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。所以十七节，王就吩咐左右的侍卫说：“你们去杀耶和华的祭司，因为他们帮助大卫，又知道大卫逃跑，竟没有告诉我。”你看他称他们为耶和华的祭司，但是却不敬重他们，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。所以一个人真的是不敬畏神以后，你看问题就越来越严重。那扫罗的臣子却不肯伸手杀耶和华的祭司，因为最少他们还有一个敬畏的心，他们心里面良心还是会责备的，但是多益就不怕。所以王吩咐多益说：“你去杀祭司吧。”王吩咐多益，然后呢，这边特别提到以东人多益就去杀他。我们知道以东是代表我们的肉体，就这里特别提到以东人。所以肉体啊，是恨恶真实的以色列人，属肉体的都是逼迫属灵的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，你知道，如果我们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进前度日，你会受逼迫的。你真的要走十字架的道路，你真的要跟随圣灵来走的时候，你看，你甚至可能逼迫是从神的家来的，是那些属肉体的基督徒的。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。结果以东人多就是杀祭司，那是杀了穿细麻布以弗德的85人，又用刀将整个祭司城罗伯中的男女孩童、吃奶的和牛羊驴尽都杀灭。你看多可怕！我们都记得以前神教扫罗杀亚玛利人的时候，他还留下上好的留下王，但是对付神家里的人却这么的凶狠。你知道这个在历史历代你都看得见，在神的家里面历史历代都看得见这种情形，所以很可怕，是一直到今天都在发生。所以亚西图的儿子亚西米勒有一个儿子名叫亚比亚他，可能当时亚西米勒留他在会幕继续做侍奉神的工作，可能他因此当他听他的，他可能听到了这个消息就逃跑了，所以这个是留下了亚比亚他，就逃到大卫那里，就将扫罗杀耶和华祭司的事告诉大卫。大卫对亚比亚他说：“那日我见以东人多益在那里，就知道他必告诉扫罗你父的全家。你父的全家上面都是因我的缘故。”的确是因大卫的缘故，虽然大卫不是故意的，不一定。你可以住在我这里，不要惧怕，因为寻索你命的就是寻索我的命，你在我这里得以可得保全。如果大卫是预表主的话，你知道历史里面有多少人为了主殉道？好，我们现在开始交通这一章的属灵的功课给我们学习的啊。我们感谢主，就是在圣经里面有给我们很多的资料啊，给我们看见在这一段时间啊大卫的经历啊。大卫不仅开始逃难啊，也开始所谓的漂流啊。你要住在旷野，也住在山洞里面。也就是因为这些艰难的环境，他就实际经历了神的信实跟保守。你知道，如果今天我们是活在一个很顺利的环境里面，你很难经历真正的经历神的信实跟保守。所以一方面神安排这些艰难的环境给我们，但另外一方面呢，神却让我们经历了他的信实跟保守。大卫就是因为实际经历了神的保守、神的信实，所以他写下了许多的诗篇，安慰了我们。所以一个有经历的人，当他交通的时候，你就发觉你就得到了帮助。 一个没有经历的人，他在交通的时候，你会发觉很空洞。但一个真正经历了神的人，你又发觉呢，哇，他在经历的时候，他真的是，你可以看见他能够摸到人的心，能够安慰那些需要安慰的人。那大卫的经历里面啊，我们首先来看诗篇142篇，这是大卫的经历，这是大卫在逃难的时候的经历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诗篇142篇。诗篇142篇在讲什么呢？大卫在洞里说的训诲诗，乃是祈祷。大卫在洞里面做事，因为在洞里面你能够经历到神的保守，神的信实。所以也许我们正在苦难当中，也许我们正好在洞里面，但是呢，在洞里面带给你的经历，你有了经历呢，就产生什么呢？产生教训。所以这篇诗叫做训诲诗。什么是训诲诗呢？训诲诗的目的就是为了教训，为了引导后面还没有经历或正在经历的人他们要走的路，因为你经历过了。所以在洞里面虽然是漂流很艰难，但是呢也带给了他的经历，带给了这个教训。所以这是一篇训诲诗，但是呢这个训诲诗呢却是一篇祷告，一个祈祷。什么是祈祷呢？祈祷真正的祈祷就是说呢，当你知道你没有靠自己你没有办法的时候，你自然就从深处会向神呼求，那就是一篇祷告。在洞里面，在逃难漂流的时候呢，它就产生了经历。在洞中就说出了他被他的环境围住了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被我们的环境包围的时候，我们好像在洞中，好像没有办法逃脱，好像没有人帮助，好像没有人拯救，好像被大家所弃绝，甚至敌人到处布上网罗，你感受到逼迫你的人比你还强盛。这个时候呢，他就有了祷告。所以我们也许不是真正在山洞里面，但是呢，在属灵的方面来讲，我们真的在洞里面，因为你被逼迫，你被环境包围，你逃不出来，但你发觉环境太厉害了，仇敌比你还强盛，你没有路走。所以他这个时候呢，他说：“我发声求告耶和华，发声恳求耶和华，我在他面前吐露我的苦情，曾说我的患难。”这里讲到他发声音哀告恳求，在神的面前吐露曾说。所以在洞里面的经历呢，乃是与神面对面的经历，因为他直接向神发声，没有间隔，他也不怕任何人听得到，这是他向着神的。所以只有他跟主没有间隔。所以环境的苦难常常把我们推到主的身边。所以记得诗篇23篇讲到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，但是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着我。所以患难把我们推到主那边，与主面对也没有间隔，你可以向他哀告，可以向他恳求，可以向他吐露，可以向他陈述。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，你知道我的道路。你知道环境这么艰难的时候呢，我们的灵常常会下沉的，会发昏的。当我们在下沉发昏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不知道何去何从，我们不知道路是怎么样。但是呢，我们虽然不知道，你知道我的道路。所以你看他特别讲到神的时候，他说你， 和我，所以这是一个个人亲密的关系。在我行的路上，敌人为我暗设网络。当你在发昏的时候，而外面又是都是网络的时候，你不会知道你的道路的，你不知道该怎么走，一不小心你就被网络给网住。但是他说，你知道我的道路，求你向我右边观看，因为没有人认识我，我无处避难，也没有人眷顾我。右边常常指着你的帮助的这一边，我们的神常常在我们的右边帮助我们。换句话说，求你向我右边观看，意思就是说呢，他需要神的帮助，需要神的扶持，也没有人认识我，我无处逃避难，也没有人眷顾我。所以你看，因着他完全的没有依靠了，这个时候呢，你看他知道，只有神知道他的道路，只有神知道他。耶和华，我曾向你哀求，我说你是我的避难所，在活人之地你是我的福分。所以他现在知道，只有神是他的避难所，山洞也不保险的。在活人之地你是我的福分，换句话说呢，当一个人真的在逃难在山洞里面的时候，他知道没有一件事情是真正对他来讲是福气了。以前我们抓在主之外的许多东西，这些都是我们的福分，但在你逃难的时候，在你在不受逼迫，你就发觉了真正只有主是你的福分，那个是存到永远的。所以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，因我落在极卑之地，求你救我脱离逼迫我的人，因为他们比我强盛。求你领我出离被囚之地，我好称赞你的名，一人必环绕我，因为你是用厚恩待我。所以这是一篇祷告，这也是一篇呼求，就是领我出离被囚之地，我好称赞你的名。一方面山洞是他的避难所，一方面他是在被囚的。求你领我出离被囚之地，我好称赞你的名。义人必环绕我，因为你是用厚恩待我。所以大卫是因为有了这个经历，有了这个祷告，他就产生了这一篇训诲诗。结果呢，神派了什么义人来环绕他呢？他的父家都来了，他的弟兄都来了。然后呢，这些窘迫的、欠债的、心里苦恼的，都来帮助他，都来跟随他。很有意思啊，这些人都是这里所谓的义人。当主在地上的时候，真正的义人反而被他定罪。谁是真正的自以为的义人的是谁呢？法利赛人。因为他们的确在宗教方面来讲，他们的确是义人。连保罗还没有蒙恩之前，他也是义人，他也是法利赛人。就着律法的义来讲，他无可指责。但是主呢，却是看重那些税吏跟罪人。主也医治那些疾病的、痛苦的、可怜的，凡劳苦担重担，都可以到我这里来。所以这些人呢，你看他在这里祷告，神给了他那么多人，400人。然后你看见大卫把他父亲安置在摩押王那个地方。大卫自己在逃难，但他顾见到他的父母，他自己在走十字架的道路，他不愿意他父母受苦。这给我们看见什么呢？看见十字架的爱。你记得当主在十字架上他怎么讲吗？对约翰说，看你的母亲。对玛利亚说，看你的儿子。主自己在十字架上这么痛苦，但他知道他母亲的心。虽然这只是他地上的母亲，但是毕竟也怀胎这么久， 他没有因为他在受苦，他没有顾及到他的母亲，所以他把他交托给约翰。后来我们知道，根据历史记载，当主后70年，罗马提多太子派兵来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后来是约翰带着玛利亚逃走的，好像逃到以弗所。所以的确，你看主早就把他的母亲安置好，他的父亲可能很早就，地上的父亲可能很早就过世了。所以你看见大卫在逃难的时候也顾及到他父母的软弱，所以这是十字架的爱。然后大卫呢，竟然一下子有400个来投奔他，他自己都很艰难那他怎么能够照顾这400人？他自己都很难活了，为什么这就给我们看见了，因为大卫乃是不断的依靠主，也不断的经历主，所以他才能够来供应这些人。所以今天也是这样子，我们怎么供应别人呢？你如果没有先学会怎么从主那里得到供应，从主那里得到扶持，你就没有办法供应他别人，来扶持别人，来安慰别人。所以你看见大卫一方面自己在艰难里面，但是因着他不断的依靠，不断的来经历主，结果从主那里得到供应，得到帮助，他就可以帮助别人。所以大卫呢，就做这400个人的头目。所以你看见属灵的领袖是怎么产生的？属灵的领袖不是招募一些人来，然后我来做你们的领袖。属灵领袖来是很自然发生的。主耶稣怎么说呢？若不是我父差遣，差派，就没有人回到我这里来。所以你看见大卫在这里逃难，在这里经历了，不知不觉他有了属灵丰富的经历，然后他就能够供应那些需要的人。所以你看见神带领大卫走孤单，走十字架的道路呢，是有目的的。因着这个艰难的路呢，把大卫紧紧的带到神的面前，接受他的供应保护接受他的来经历主，依靠主，这个就吸引了很多来需要的人所以就能够供应他。所以大卫就很自然的做了他们的头目。大卫并没有登广告，并没有招募人，那是自然发生的。所以不知不觉人有需要的人就从他那里得到供应，这些人没有办法从扫罗那里得到供应，他们只能从大卫那里得到供应。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神允许很多苦难在我们身上，因为我们就这样借着这个来亲近主，来依靠主，来经历主，慢慢慢我们就能够供应别人。但是我们都晓得旷野漂流的生活是很艰难的，是不容易的。大卫在那里逃难，那400人跟随他都不容易，没有一个人是容易的。但是呢，也就是因为在苦难中，这些跟随大卫的人呢，后来都成了勇士。所以你怎么要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？你怎么能够成为一个大人的勇士？你绝对不是在皇宫里面，乃是在艰难的环境里面。所以这些勇士，你读到撒母耳下23章，很记载他们的丰功伟业，他们怎么样为大卫征战。所以，真是但愿主的恩典能够充满我们，我们也肯付代价来跟随他，因为这条路不容易，这个十字架的路，这个旷野漂流的路不容易走。所以我们都记得希伯来书13章13节那边有一句话，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我们都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。你知道什么叫营吗？你若读希伯来书13章， 你就知道那里的营就是指着城，因为前面讲的耶路撒冷，因为我们的主是在城外受苦嘛，啊，所以这里讲的出到营外，这个营就是城。城跟营都说到一件事情，就是说到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地方。那为什么圣经上叫我们出到营外呢？因为基督的信仰本来是一个活的信仰，而是我们与主那个直接面对面的。但是不知不觉呢，基督教就会变成了一个宗教，成了一个组织啊，一个系统。所以我们不知不觉会来到了一个宗教的里面呢，我们跟随系统，跟随组织，而没有跟主那个活泼的心。所以我们要出到营外，就要脱离这些仪式，脱离这些规条，脱离这些传统，乃是进入与基督那个活泼的交通里面。所以这个叫做我们要出到营外，就着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所以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就告诉我们，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，我们若能忍耐，也必和他一同作王。所以这是要付代价的，得永生不需要做任何事情，这恩典，白白的恩典。进国度呢，这个是要付代价。所以主才说，强暴的人、努力的人才能进天国。所以国度、做王掌权，这是需要付代价。所以只有在艰难的环境中学习操练，才能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，做基督耶稣的精兵。所以主，如果我们真的要跟，真的要好好的跟随主，他会带领我们经过旷野，经过漂流的生活。好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看见神预备的先知加德，来指示他，指示大卫。因为我们刚才讲过，大卫对摩押王说，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，大卫在那里等，但是神是信实的，神马上就差遣了先知加德，叫他进入犹大哈列的树林，让他，事实上他是暴露了，更危险的，但让他经历主自己是他的保护，主是他的避难所，是他的山寨，他不是在大卫的手中，他是在神的手中。所以现在大卫呢，就有先知在他旁边，随时可以指示他当走的路，这是何等大的祝福。所以很多时候，当我们真的在等候，在艰难的环境里等候的时候呢，你会发觉神的话，神的引导就会越来越清楚，就好像有先知加德在这里指引他一样，这是我们的祝福。你知道你没有苦难的时候，你很难听得到神的声音，你苦难的时候呢，有时候不知不觉你里面就有一句话，就一个感动，你就知道，你就里面就很稳妥的知道，主是怎么样要带我走前面的路。好，扫罗听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，你看他就责备他的臣仆，没有把大卫的行踪告诉他，以东人多疑，就说出那一天大卫曾去找亚西米德，亚西米德为大卫求问耶和华，给饼和刀。这个以东人代表我们的肉体，属肉体人总是逼迫属灵的，就很可惜，在神的家里面有属灵的人，但也有很多属肉体的人。但是你不要去怪人，因为在你成为属灵的人之前，你就是属肉体的，你常常逼迫别人都不知道，但有一天你被逼迫的时候，那感谢主，那神看得起你，已经把你带到往属灵的路上走了。那他结果他就杀了祭司85人及整个祭司城，男女孩童吃奶的牛羊驴尽都 杀尽。这说出了什么呢？这就说出了扫罗的刚硬，说出了以东人多疑的残忍。他们不止不敬畏神，而且背离神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，居然杀光侍奉耶和华的祭司。所以大卫为了这件事情呢，写了一篇诗。我们来看一下大卫的诗，诗篇五十二篇，诗篇五十二篇，以东人多益来告诉扫罗，说大卫到了亚西米的家。那是大卫做这训诲诗交入营帐，所以大卫又来了一个经历，这个经历也是很惨痛的。他听到了多益报告，然后后来的结果是整个祭司城，还有耶和华的祭司都被杀掉，只剩下亚比亚他。所以，这经历都不容易，但这个经历呢，产生了教训，又来了一篇训诲诗。所以这些教训都是对谁说的？都是对我们说的。好，第一节，勇士啊，你为何以作恶自夸？这个勇士当然就指的多益说的。你看，我们里面都有多益的，我们里面都有这个多益，这个肉体的。所以这就为什么十字架对付的。当然，这是一种讽刺的说法。这个勇士多疑，为什么以作恶自夸？我们肉体常常是做了不讨神喜悦的事，我们还沾沾自喜。但是呢，大卫这么说的时候呢，却讲了另外一个对比，讲到神的慈爱是长存的。勇士，这代表我们的肉体。常常以作恶以杀人自夸，但是呢，神却以慈爱良善来显明他的自己，所以这个才是我们的夸口。肉体是夸这个作恶，但是属神的人呢，我们看见神的慈爱神的良善是我们的夸口。你的舌头邪恶诡诈，好像剃头刀快利伤人。你看多益的舌头啊，我们的舌头也常常这样。我们有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讲的，你讲了局部的真是，对，局部的事实，但是并不代表是事实，因为你不讲的那一部分可能更重要，但我们常常只讲一部分。对，所以这个舌头啊，诡诈，邪恶诡诈，好像剃头刀快利伤人。你爱恶甚是爱善，又爱说谎不爱说公义。诡诈的舌头啊，你爱说一切毁灭的话。所以你看，这个是一个属肉体的人最容易凸显出来的，就是舌头。所以愚昧人如果能懂得闭口不说，也算为智慧，这箴言说的。所以我们的舌头实在是需要来操练。神也要毁灭你，你知道，神要对付我们这个舌头，神要毁灭你。所以十字架的道路呢，其实就是要对付我们这些肉体的东西。他毁灭你直到永远，他把你拿去，从你的帐篷抽出，从活人之地拔出来。这是神的审判，而要临到肉体。义人要看见而惧怕，便要笑他说：“看哪、啊，这就是那不以神为他力量的人，只倚仗他丰富的财物，在邪恶上建立自己。” 一人看见要惧怕，要害怕，要敬畏的。的确，如果我们真的看见神怎么对付肉体的话，我们是要有一个惧怕，一个敬畏的心，我们不敢放纵肉体的，而且要笑他，看到这就是那不以神为他力量的人，只以仗他丰富的财物在邪恶上建立自己。属肉体的人都是依靠自己的能力、自己的财物、自己的办法，不依靠神的为力量。我们肉体为什么会出来呢？因为我们不懂得安静等候神，我们不愿意依靠神，我们要自己发表，这就是肉体。至于我，你看大卫就讲到，所以大卫在这个苦难的里面，他学到功课的，他这也是他给我们的教训。那至于我呢，我要向神殿中的情感来说，我永永远远依靠神的慈爱。你看，一个属肉体的人，多义所代表的是怎么样呢？神要把它毁灭，神要把它拿去，神要把它抽出来，神要将它拔出。你看，这是讲到第五节讲的。但是我呢，我要在神的殿中，换句话说，他要住在神的里面，他要活在神的面前，像青橄榄树。换句话说，他是长青的，永远不会衰败的，活在神的面前。而且呢，他能够供应，橄榄树是代表圣灵，代表油说的嘛，他能供应油，供应圣灵。所以一个真正一直住在主里面，他们不但从主让你的接受，他也能够供应有活生命的活出，圣灵在他身上有彰显。我要永永远远依靠神的慈爱，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，因你行了这事。行了什么事呢？因为你行了这事，行了什么事呢？换句话说，你就称依靠你的人为义，定罪那依靠自己的人。因为你行了这事，我要在你圣名面前仰望你的名，这名本为美好。所以大卫知道他的祷告已蒙了垂听和应允，所以他现在能够赞美神。那不仅这里，我们再来看诗篇120篇。120篇是一篇上行之诗。我们知道圣经里面从120篇到134篇有15篇上行诗，这些上行诗讲到我们属灵的经历越来越开始往上走，就是我们属灵的生命越来越迈向成熟。所以第一篇是什么呢？就第一篇就是说他真正开始走上了这条属灵的道路。他说，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。所以写诗的人在这里说，他现在极难中了，他没有办法，他一定要求告神了，感谢神，神就应允了他。他在什么极难中呢？神怎么拯救他呢？神怎么应允他呢？他说，耶和华，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。你知道我们的属灵生命真正在迈向成熟的时候，第一个你发觉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你那个诡诈的舌头，说谎的嘴唇。因为我们这个舌头这个诡太诡诈太很多，我们讲的话听起来真的好，但是你知道背后有好多隐藏的事物。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到这个诡诈的舌头。一般读诗篇的人相信这篇是大卫的诗篇，跟多义很有关系。多义他不仅讲到多义，因为多义那个诡诈的舌头，说谎的嘴唇，诡诈的舌头造成了多少的你看苦难。诡诈的舌头要给你什么呢？要拿什么加给你呢？ 就是勇士的利剑，罗藤木的炭火。换句话说呢，这需要神来对付的。神的话就是利剑，两人的利剑。罗藤木的炭火，它很燃，不容易熄灭的，它会一直烧下去的，就是一直要对付的。所以他说，我寄居在米色，住在基达帐篷中，有祸了。因为他发觉他住在基达，住在米色，住在基达帐篷。米色跟基达正好是代表啊，迦南地的北边跟南边。换句话，他就是没有住在迦南地，就是没有住在基督。你知道，当你真正开始走属灵道路，你就发觉了，我们常常没有在基督。那没有在基督里呢，就落在什么地方呢？你看你的舌头就出来了。所以我们就发觉恨恶这个舌头。他说，我与那恨恶和睦人许久同住。为什么说跟恨恶和睦人同住？因为我们里面发觉有个肉体，我们常常这个肉体就是没有办法跟他生命。但我愿和睦，但我发言他们就要征战。所以你看见这个征战是里面的，他需要神来拯救。我们里面常常发觉肉体的征战需要来拯救。所以这是我们一离了主的特点，就是在这个地方。好，我们再很快来看另外一篇诗篇，也跟这个有关的，就诗篇五十七篇。诗篇五十七篇，大卫逃避扫罗，藏在洞里面，所以你看又是在洞里面的经历啊。所以这一段的时候，大卫在逃难，大卫其实经历了好多，所以在旷野、在漂流、在洞里面，这都是他的经历啊。这是大卫以前没有办法经历到的啊。所以他做了这个金丝，交于灵长，调用，休要毁坏。神啊，求你怜悯我，怜悯我，因为我的心投靠你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，等到灾害过去。大卫是藏在洞里面，但是大卫知道，他真正要投靠的呢，是投靠你，投靠主，投靠在他的翅膀的荫下。为什么说是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呢？什么是神的翅膀底下？因为如果你今天能够进入至圣所，你知道至圣所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只有什么，就约柜。那约柜呢的上面就是施恩座，施恩座其实就是约柜的盖子。那这盖子上面呢就是基路伯。基路伯本来是向着人的，你记得在创世纪的时候，他们被赶出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以后呢，就基路伯把守这个生命树的道路，有火焰的剑，所以你就发觉，就是说，如果一个罪人怎么样再进到神的面前呢？你必须要满足神的荣耀、神的公义跟圣洁。如果你没有满足这个需要的话，你进不去了。基路伯就代表神的荣耀，火焰的剑代表公义，火是代表圣洁。所以你必须要满足神的公义、神的荣耀、神的圣洁，你才能够见神。但是很奇妙，当你来到了施恩座前的时候呢，基路伯呢不再向着人，他是彼此相对，而且呢翅膀张开。因为施恩座上面要撒血的，但基路伯看见了血之后，就代表呢，这个血呢是我们在神面前的诚意。所以大卫知道，所以他现在投靠在哪里呢？在你翅膀的荫下。换句话说，他现在知道了，他现在是来到神的面前，是避难所。最危险的时候，我们最安全的地方在哪里呢？乃是在至高者的荫下，至高者的荫下就是来到神的面前。 等候灾害过去。所以你看见，当你在最危险的时候，你要来到神的面前，等候灾害会过去。所以你记得圣经上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自卑，勿要自卑，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时候到了，他要使我们升高，他要使我们升高。第二节，我要求告至高的神，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。在原文就是说，我要求告至高的神，就是为我成全的神。什么叫做为我成全呢？就使我这个人，在圣经里面讲到成全啊，就使我们这个人生命成熟。所以你发觉原来呢，神带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，是要让我们属灵的生命呢越过越成熟。所以他说呢，为我成全诸事的神。好，第三到第五节，我就讲了，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，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，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。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，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狮人当中，他们的牙齿是枪剑，他们的舌头是快刀。神啊，愿你崇高过于诸天，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。这时候大卫在很危险的时候，他的性命在狮子中间，他躺卧在陷入烈火的狮人当中，他们的牙齿是枪刺是剑，他们的舌头是快刀。这都是讲了大卫当时的情形。大卫在最危险的时候呢，他的心却是向着宝座，没有被环境所充满，没有被自怜所充满，乃是被神充满。我们在危险的时候常常是被环境充满，我们所想的都是这个可怕的环境，我们常常被自怜所充满，我们觉得我们这个人怎么那么倒霉，那么可怜，为什么有人误会我们。但是大卫没有，大卫的心向着宝座，他是被神来充满，他知道神必施恩，他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。好，第六节第七节，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罗，压制我的心，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，自己反掉在其中。神啊，我心坚定，我心坚定，我要唱诗，我要歌颂。外面的环境在那里震动，但是呢，大卫里面的心呢，却坚定不动。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神不但要震动地，还要震动天。我们外面都要震动，但是这个震动呢，是把所有不出于主的震动掉，好把那个不震动的骨给我们。所以大卫说，我心坚定，我心坚定，我要唱诗，我要歌颂。我的灵啊，你当兴起，琴瑟啊，你们当兴起，我自己要及早兴起。为什么说我的灵要兴起呢？因为我们的灵常常下沉，碰到环境的时候，我们灵常常下沉的，但是要专注于主，所以要起来。琴瑟啊，你们当兴起，琴瑟是为了赞美用的，然后我们下沉的时候都没有办法赞美，但是当我们在苦难的时候，我们仍要赞美，这个叫做赞美的祭。第九节，主啊，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，在列邦中歌颂你。所以高昂的灵是以赞美为祭的，所以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，在列邦中歌颂你，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，你的诚实达到穹苍。换句话说，他为什么说你的慈爱高及诸天，你的诚实达到穹苍呢？因为现在他的灵已经被提到宝座了，他本来在下沉的，说这个灵被提到宝座，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，你的诚实达到穹苍。神啊，愿你崇高过于诸天，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。 所以他的灵被高举的时候呢，神就被高举。所以这些都是大卫，你看在这一段经历的时候呢，写下了诗篇，成了训诲诗，成了经诗。虽然经历了那么多苦难，但是呢，神不只给他预备了先知加特，神也给他预备了谁呢？大祭司亚比亚他。所以你看见现在大卫是君王，一个君王又有先知又有祭司在他旁边，所以这说出了神是信实的，永远值得我们称颂。好，我们低头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实在感谢你，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。主，我们看见大卫所经历的，从人看是苦难，是逼迫，但是从你宝座的眼光来看，却是无上的祝福。主，愿你常常开我们的眼睛，在最卑微的时候，让我们的灵能够兴起。在最苦难的时候，主要让我们仍然向你发出赞美的祭。主要你是愿你崇高，愿你的荣耀能够遍满全地，愿你的名被高举，愿我们的心能够举向宝座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把一切的爱戴、敬拜、荣耀、尊贵都归给你，听我们的赞美跟敬拜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